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啊，这个题目好大，但是确实是这个题目哈，没讲错，属灵征战总原则。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三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蛮长的。约书亚记，十一章一到二十三节哈，我刚才讲错了，约书亚记十一章一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的去行，砍断他马的蹄筋，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是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了，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第十六节，约书亚夺了那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剪除了。约书亚对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上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在加萨、加德和雅什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感谢主，这段话比较长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我们接下来是出于你的训诲，圣灵亲自来高抹这个讲台，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所听的都蒙你的悦纳。求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所以刚才讲了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做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哈。我想大家从今年开始我们在讲这个约书亚记，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很清楚，其实约书亚记在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进行属灵征战，大家同意吗？啊，对。约书亚记一共记载了四场征战，非常重要哈，一共记载四场战役，哪四场呢？耶利哥之战、埃城之战、南方五王的战役和北方联军的战役，明白吧？啊，记得这四场哈。这四场战役的记载，教导我们，学习如何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打那个属灵征战，明白吗？啊，你要想在属灵征战当中如何获胜，其实这个约书亚记特别重要。然后约书亚记当中四场征战是怎么打的特别重要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记得吗？第一场是什么战？叫耶利哥之战，对吧？啊，耶利哥之战。面对坚不可摧的大罪，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敬拜人生，对吧？记得吗？因为耶利哥之战是一场敬拜之战争，对不对？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敬拜战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打破了罪的枷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庆贺，是吗？庆贺就是接纳，就是承认，就是领受，就是将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就是庆贺耶稣基督的得胜，宣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这样我们就带出了喜乐平安和确信，以脱离罪的捆绑，敬拜战争，对不对？好，那么埃城之战提醒我们什么呢？埃城之战提醒我们应该警醒，对不对？是吗？一开始以色列人打败了，为什么打败？因为他们不警醒，他们没有求问神，对不对？他们忽略了亚干犯罪这个事实哈。所以埃城之战告诉我们要警醒，不要忽略任何一个隐而未现的小罪，因为这些罪会让我们软弱不堪，在所有一切的征战上，哪怕是最小的征战上都会失利哈。所以埃城之战告诉我们要以神的能力和智慧全力以赴地致死这些小罪，过圣洁的生活，对吧？好，南方五王之战教会我们什么呢？教会我们委身跟信靠。你想要打赢属灵征战吗？就要首先全然委身于神，然后凭着信心祷告，靠主征战，然后才能大获全胜，对不对？所以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啊，前面我们所讲的道。好，那么最后啊，我们今天要来分解的这段经文讲的是北方联军之战，那么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征战的道理呢？哎，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和研究，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我发现这场战役哈，北方联军战役其实是整个这个约书亚记记载的最大的一场战役，知道吗？因为从下面的经文你会看到它的规模、它的尺度、它所达到的人数其实是最多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刚才我读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个作者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是最粗略的，看到没有？是不是啊？那个耶利哥之战讲喇合就讲了一章，埃城之战讲亚干就讲了一章，南方五王之战其实讲的挺详细的，对不对？什么亚亚伦谷这个日头停在空中啊等等。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一场战役北方联军之战，却好像这个作者啊好像没有讲什么细节。这么大一场战役怎么讲的这么粗略呢？那么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思前想后祷告以后，我发现其实是这样。其实作者想要告诉我们要从一个更高更宏观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细节的角度来看这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题目定为叫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在北方联军之战当中，作者不要让我们关注细节，也许个别的战争、个别的英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属灵征战是怎么打赢的呢？原来是这个总原则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呢？ OK， 请大家看PPT 啊，我们写在 PPT 里面了哈。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就是归入那位顺服父神又为我们征战的基督啊。把握这个总原则，我们就一定得胜， 明白吧？那么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啊。如果你自己去看，分三部分，十一章的一到九节，大家可以看大纲哈。十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击溃北方联军啊。十一章十到十五节，约书亚攻占迦南北部地区。然后十一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是约书亚征服整个迦南全境的总结啊，分成三部分。而这三部分都在强调一个事实，这三部分都在强调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属灵征战的总原则是归入那位顺服父神又为我们征战的基督，明白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要归入那位顺服父神又为我们征战的基督。好，首先让我们来看约书亚是怎么来击溃这个迦南北方联军的啊。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一到二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什么事啊？根据上下文，这就是夏所王听见这事，就是南方五王被打败了，对吧？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内容哈，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啊，用精读圣经看看以色列的地图哈。我在这儿不多讲这个地名。那么当时呢，在迦南地的北部啊，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夏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啊。你们看那个地图就知道，夏所在一个交通要道上面，它是在通往黎巴嫩啊，西北面黎巴嫩，通往那个东北面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对不对？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南面迦南南地和埃及的这个交通要道上面。那么这座城非常的大，根据考古发现，这座城是个很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商业发达啊。后面的经文其实有提到，夏所一直以来是迦南诸国当中为首的，就好像是如果你把这个整个迦南地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那个国家数一数二的一线城市，明白了吧？好，所以当这个夏所王听见南方五王被战败，他就要起来跟以色列征战，因为他觉得他有实力这样干。但是呢，他很聪明，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邀请了马顿王、申伦王、亚萨王，还有其他一些王。那么这些人是谁呢？都是夏所的这个附庸国和盟邦啊。你查地图你就知道，都是围在夏所周边的这些盟邦和附庸国哈。所以其实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不是夏所王一个人或一支军队，他们面对的是整个迦南的北方联军啊，明白吧？哦，还不止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三节，又去见了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什么意思？就是还不只是一个北方联军，对吧？是除了这个南方五王被打败的那个南方五王以外，所有的这个迦南人都联合起来，所以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是那个整个的迦南联盟，哎，是不是啊？那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哈？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北方联军之战，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一场大决战，对吧？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大决战，大家同意吗？哇哦，这场战役非常的大啊！那么有人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这个人数众多，他们实力怎么样呢？那接下来这个作者就没放过这个事情，这个事实，实力也非常强。我们发现这支迦南人要比迦南联军要比以色列的军队更强大。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四到五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且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迦南联军非常的强大，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人数众多，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军队是人数众多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人数众多，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说以色列是以多胜少，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最起码迦南人的人数上不会少过以色列人， OK， 人数众多。第二个，他们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这里提到了马匹车辆，也许你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到古战场一看， 你就知道马匹和车辆指的其实指的是骑兵还有战车，是吧？骑兵和战车都是古代战争当中最重的重武器，而这些以色列军队其实是没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轻装上阵的啊，有的还扛着锄头。好，第三个特征叫做有备而来。迦南军队不是匆匆忙忙的跟以色列交战，他们聚集在哪里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聚集在米伦水边啊。米伦水在什么地方？在加利利湖的北面啊，然后在夏索的南面。也就是说，米伦水在哪里呢？在夏索这个都城，很靠近夏城都城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在那里聚集呢？因为他们不要在以色列人的眼皮底下聚集，否则会有被击溃，对不对？我离得远一点，我离我的大本营近一点，所以呢，他们在夏索这座城市外面的米伦水边聚集，为的是聚集完成以后有备而来，来跟以色列人打一场有备而来的整装齐发之后的战斗，明白吧？好，所以我这样描述，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描述，其实是让我们明白以色列要面对一场非常大的硬仗，而且这是一场决战，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以后，我们讲到这里以后，我们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会顺着这个作者的思路会想下去说，哇，那接下来应该是一场非常，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应该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啊？哇，那接下来经文应该是啊，这个出现很多的英雄故事啊，对不对？说不定又出现个喇合，对不对？哦，这个应该就好像你们读过赤壁大战吗？三国演义读过没有？哦，这个赤壁大战是三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所以描写的非常详细，对不对？什么草船借箭啦，对不对？火烧赤壁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也期望着这个作者约书亚记的作者能够给我们来一场这场精彩的这个论述，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哈，这个约书亚记的作者好像对这场大战的细节啊，描述的微乎其微，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描述，对不对？好像这场战役许多的英雄故事被他略去了。我仔细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里面有好多故事的，因为这场战争啊，后面也讲到蛮持久的，是吧？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些细节略去呢？我刚才在前言部分已经跟大家讲了哈，我觉得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其实作者希望我们明白属灵征战的得胜的关键不是在于细节，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不是在于一个英雄，不是在于一场战役那个战斗，属灵征战的关键是因为以色列把握住了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大家明白吧？啊，什么总原则呢？啊，就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而他的子民要顺服神。请大家记住，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子民要顺服神。就是说，当你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最关键的不是你那一次克服了某个罪，你那一次表现得很英勇，不是你在那一次做了一个决志，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握住这个属灵征战的总原则。所以我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很软弱，对不对？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才能打赢这个属灵征战呢？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你要把握的是总原则，而不是一次两次的这种个别的这种行为，明白吧？那这个总原则是什么呢？我这里再强调一遍，神为他的子民征战，他的子民应当顺服神。那么是不是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你接下来读十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的话，你会发现完全这个作者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六节，十一章的六节，作者想要表达的是神应许他的子民，他要为他们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神说我要把这个迦南人交付给你们杀了，对吧？是不是？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啊！所以神首先告诉约书亚不要害怕，然后他答应了一定为以色列征战全歼迦南联军。 然后最后的他命令约书亚砍断马蹄，焚烧这个战车，销毁迦南人的一些重武器，使他们没有反扑的机会，对不对？这些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请注意啊，这里神还给了一个期限，叫什么？明日这时，对不对？神有没有给约书亚一个很大的长时间的准备啊？
没有，
没有，哎，对不对啊？哎，我前面你看，我前面费了很多的口舌，一直在跟大家说那场征战是大决战，那场征战是大决战，对方的这个实力比我强，对不对？神说没关系，你不要准备，你不要准备，你不要拖延啊！我们有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很大的这个罪的时候，哎呀，我们胜不过啊，让我再多读几年圣经再来对付他吧。你不要准备，神说明天这时我就把他们交付给你，明白了吧？因为是我为你们征战，明白了吗？哦，好，然后马上作者马上就让我们看到人的顺服。十一章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约书亚有没有等？没有。约书亚去哪里了？米伦水边。我刚才讲解过了，米伦水边在靠近夏所都城那个地方，很远的，没关系。约书亚急行军一晚上，然后跑到米伦水边，砰，直接干，直接冲锋，是吧？哦，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我们看到不是用人的智慧，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智慧，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这个神为他的百姓征战以及人的顺服啊。哦，这个又停掉了，这刚才断掉了是吧？OK， 好，求主保守。好，弟兄姐妹等一下哈，我把这个共享出来。好，我们刚才讲了十一章的六到七节，描述的是战役的开始。作者是怎么描述战役的开始的呢？啊，作者描述战役的开始就两件事儿：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然后人的顺服，对不对？好，十一章的八到九节所描述的是战役的过程和结果。哎呀，这个战役应该这个打得很厉害啊！作者也只有两节经文就讲完了。那么，同样也是表达了神如何为他的子民征战和他的子民如何顺服神。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八节。首先，十一章八节讲的是神为以色列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什么意思啊？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好，接下来是以色列顺服神，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是吧？人的顺服，对吗？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米斯利法利弗马因，直到东面的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以色列人很顺服，对不对？啊，如果你了解这个迦南地图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个地名啊是有讲究的。西顿是整个以色列最北面那个地方，以色列全境。然后那个米斯利弗马因哈，是一个地中海沿海城市，就是以色列军队从西面打到了地中海沿海，然后从北面打到最远的地方。那么米斯巴平原呢，是在这个夏所东北面的边界，在过去就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然后后面就是其他的地方了，米索布达米亚了。也就是说以色列军队横扫整个迦南全境啊，是吧？
是的，
对不对？大获全胜啊。而且还有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了以色列人的顺服。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九节，说明以色列人顺服就顺服到底。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语，不折不扣，完全的顺服，明白吧？啊，好，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什么啊？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花什么笔墨着重在征战的细节，而是讲述了属灵征战的总原则，对吗？那就是他为他的子民征战，他的子民要顺服他，对不对？无论，请大家记得哈，这段经文很重要，告诉我们，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哪怕是夏所王耶宾来了，夏所王耶宾代表的是那个大魔头，对不对？哪怕大魔头亲临战场，哪怕整个的邪恶的势力全部出动，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是整个迦南联军，对不对？但是只要遵照神所启示的征战的总原则，相信神为我们征战，而且顺服神的一切旨意，就必大获全胜。大家听明白吗？是不是啊？哦，其实我跟大家说哈，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去思想了，我发现这个总原则在前面几场战役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不过没有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么明显哈。你看，我给大家回顾一下，你看耶利哥之战是不是神为百姓征战？城墙怎么倒塌的？城墙就是大家呼喊的时候，神让它倒掉了，对不对？那百姓有没有顺服呢？很顺服啊！哎，那个以色列绕城七天，对不对？在那里就绕城七天。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啊？神，你让我们这样打仗吗？就绕着城转啊转啊转，这个我们就可以打赢了吗？对不对？以色列人没有多想，他们非常的顺服。所以以色列的顺服和神为百姓征战，耶利哥之战就是这样打赢的，对不对？那埃城之战是不是也一样的？也一样的。其实埃城一开始以色列人顺服吗？不顺服，他们没有求问神就去打个败仗。接下来他们就顺服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怎么办？到底什么问题？哦，原来亚干没有被除掉，所以他们顺服的除掉亚干，然后接下来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将埃城人打赢了，对不对？南方武王战役更是这样了。我回去看了一下这个经文哈，非常的感动。神让武王的军队在以色列人面前溃败，是神让他们溃败的，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写的。而且还有，当他们溃败以后，神从天上降那个冰雹下来，然后这个冰雹打死的人比用刀杀的人还多，对吧？最后约书亚一祷告，神把日头停在天空当中，停了一天，直到以色列把所有的这些迦南人全部消灭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神为他的百姓征战，他的百姓只要顺服。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属灵征战的得胜的关键不在于人的功劳，而在于神的大能。属灵征战是神为他的子民征战，而他的子民要顺服他，同意吗？啊，很重要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然后能够打赢你自己的属灵征战。好，那么讲到这里哈，我相信有可能在你们当中会有人想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问完这个问题请大家举手啊。也许你会想说，其实哎呀，你刚才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你们以前听过没有？神为他的百姓征战，听过了啊、哦。我们要不要顺服神？
要。
OK。我觉得这个道理可能来了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的，对吧？但是问题是，真的顺服神很难的耶，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尤其是对付罪这件事情上面，是吧？也许你会想说啊，我曾经下过一个决定，一定要除掉我身上的某个罪，但是过不了多久啊，这个罪又跑回来找我了，让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问大家啊，大家平时打不打游戏的？
不打。
OK， 打游戏吗？不打。 OK， 年纪大了不打游戏了。大家平时刷手机吗？
刷。
哎 OK， 好。大家喜欢说人家闲话吗？
喜欢。
哦，对。大家进聚会没有一次是迟到的，是吗？不是。有时候会迟到，对不对？会懒惰啊。 OK， 哎，这些事情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想不想改变？
想。
哎呀，真的改了没有？
没有。
OK， 好，谢谢大家配合。好的，对，所以我白说了。我讲完前面这个北方联军之战啊，你们都知道哈。如果我今天讲到这里我回家，那我就讲的不行了哈。我跟大家说啊，这段经文啊，其实它的经义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说这个属灵征战总原则，你细心你会发现，我写在这儿的跟我讲的话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么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我想更多的来告诉大家，我刚才其实不是来针对大家的，我其实很认同大家，这个顺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明白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吧，讲我的例子比较好，就是我从大学时候开始抽烟。一直抽到我读，不是读大学，是读神学。从读大学到读神学， 我这个20年之内哈，基本上是20年就一直在抽烟，不停抽，而且每天抽挺多的啊。后来做了 IT 以后就抽的更多了哈。你们觉得我想不想戒烟？
想，
想，对。但是呢，这个我每次啊想戒烟，就是有几个方案，就是要么就不要去买烟了，要么就是把我刚买的那包烟，刚抽了一根，说哎呀，主啊，我是个基督徒，不应该抽烟，我就把那包烟给扔掉了，你明白吧？但是呢，后来呢，哎呀，扔了没多久，我就把去找那个垃圾桶，啊，就要把那个烟给捡回来。后来聪明了，不扔在垃圾桶了，扔在阳台上，啊，没有，扔在更近的地方，因为那个我去更远的地方，那个很贵嘛，对吧？买了一包烟，20块钱，然后哎，买好烟哈，那20块钱，然后等刚抽一根就把它扔掉了。好，我做了基督徒10年之久，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烟民啊，你知道吗？啊，神知道多少次我想戒烟，但是我把烟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所以我后来完全绝望了，我就不怎么戒烟了哈。所以我知道大家顺服是很难的啊。然后我想告诉大家是，你的想法很合理，但是这段经文不是你想的这个意思。这段经文讲的的确是人的顺服，请大家注意听哈，但是不是我们的顺服，是耶稣的顺服，明白吗？这段经文讲的是神为他的百姓征战，然后人应该顺服哦。但是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不是讲的，是讲的人的顺服，但是不是讲的我们的顺服，是讲的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不信的话，我给大家分析分析接下来的经文，你就明白了哈。请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然后请大家注意，约书亚这个名词出现了几次，以色列这个名词出现几次，然后耶和华和摩西出现几次，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哈。好，所以前面第11章的1到9节讲了北方联军被约书亚击溃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约书亚还要攻占北方地区的城市，这就是11章10到15节的内容。我们先来看11章10到11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诸城当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灭尽，进行杀灭，凡有血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这个当以色列人横扫迦南北方地区啊，有甚至有圣经学者说他们是顺时针扫的，这个不管啊。他们接下来他们杀回，然后并且攻占了这个夏所，对吧？然后把夏所怎么样？付之一炬，把烧掉了。为什么以色列人烧夏所呢？我发现整个的约书亚记，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只有3座迦南城市是被烧掉的。第一座是耶利哥城。对不对？那烧掉原因很可以理解，因为耶利哥是第一座城市，它就好像是个初熟的果子，然后就被献为燔祭，燔祭是要被完全烧掉去献给神，对不对？我们知道哈。第二座被焚烧的是什么城呢？埃城，对不对？为什么埃城要被焚烧？因为埃城是以色列人打败仗的地方，是一个耻辱，所以要把它烧掉它，对不对？那么夏所为什么要被焚烧呢？思前想后明白了，前面讲过了，夏所是诸国当中为首的，也就是说夏所是一个大的城市，一线城市，可能如果把整个迦南地看作一个国家，它可以作为这个迦南地的都城，明白吧？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都城烧掉，就意思就是把整个国家都烧掉。你们记得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日本人跑到南京干了件什么事儿？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是个都城，对不对？据说日本人要消灭中国人反抗的志气啊。所以以色列人消灭焚烧夏所，为什么？因为那是座都城，那代表全迦南，我烧掉夏所，我就是烧掉全迦南了，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来了，你往下读你就问题来了哈。那么如果说要灭尽迦南人的这个焚烧掉迦南人，灭尽迦南人的文化，我烧掉夏所，那么为什么不烧掉其他城市呢？那么我们从接下来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确实没有烧掉其他城市。第11章12到13节，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杀死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 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句号，约书亚只将下所焚烧了。句号，你觉得这个作者是不是在这儿强调只烧了下所这件事啊？那么请问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情啊？作者说，哎，你们听清楚啊，读者们，你们听清楚，我这里讲很清楚，神让以色列只烧下所，不烧其他的地方，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为什么不焚烧其他城市？如果下所代表整个的迦南文化，那么为什么不烧其他城市呢？而且哈，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觉得更有意思，是不是其他城市神要恩待呢？又不是。我们来读第11章的14节，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哦，不焚烧其他的城市，不是代表神恩待那些怜悯那些迦南人，神仍然把他们全部杀光，对不对？所以这里哦，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人的行为有点复杂，是不是啊？对不对？跑到迦南地找了几个城市烧，烧完以后呢全部烧掉，但其他城市不烧，但是其他城市不烧呢把人都杀光，是不是啊？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复杂的行为到底是为什么呢？好，跑到11章15节给出答案，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11章15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请问大家，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哎，好，对，太好了哈！有人说了，嗯，两个字，顺服，对不对？哎，以色列人干嘛只烧下所，不烧其他城市？哎，以色列人干嘛把所有城市里面的迦南人都杀尽，没有留下一个？就两个字，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他们顺服神的旨意，神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呗，对不对？哎呀，等一下啊，弟兄姐妹，等一下啊，我可能讲错了啊。不过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说的是谁的顺服啊？哎，对呀，没有说是以色列的，是约书亚的顺服。你看这些经文强调的不是百姓的顺服，是约书亚的顺服。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不顺服，但是作者想要表达的，这位受圣灵感动的作者想要启示给我们的是约书亚的顺服，是不是啊？我刚才请大家数一数这段经文里面有多少约书亚，你们数出来没有啊？好，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哈，啊，十一章的十到十四节有四个约书亚，有三个以色列。所以请问这段经文在讲谁的顺服，以色列顺服还是约书亚顺服？在强调约书亚顺服，对不对？ OK， 如果你把十一章的十五节再加进去，你看看有几个约书亚。我数了一共七个约书亚。耶和华出现了三次，蛮好的了。摩西出现了四次，蛮好的了，已经有点代表人的顺服要强调了啊。以色列出现了三次，嗯，蛮好的，可是约书亚出现了七次，对不对啊？圣灵感动这位作者去强调的不是人，不是以色列的顺服，是从摩西那里传承下来约书亚的顺服，看到没有？哎呀，这样读下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位旧约的约书亚我们以前讲过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要表达的经义其实是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谛，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征战才得以完全获胜。我刚才讲的人的顺服，也许你会说，哦，是因为我的顺服，所以你接下来会说，那我要去顺服神。但是我告诉你，不是你顺服，你顺服不了。人生经验已经告诉你，你越老越知道自己顺服不了，对不对啊？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你的顺服，是在讲基督的顺服。哦，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不是我们的顺服，才是属灵征战的关键。所以你真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去看这个救赎历史，你就完全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们打开旧约，你会看到什么？在这个漫长的旧约历史当中，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是不顺服的，神给他们颁布的十诫，颁布的律法，对不对？与他们同行，然后神又差遣先知一次又一次的呼吁以色列人悔改， 但是以色列人刚因悖逆拜偶像建丘坛悖逆神，他们刚因不顺服，最后亡国灭亡被掳，对不对？而且被掳以后他们顺服吗？那个学到教训了，都亡国了，学到教训了，他们顺服吗？没有顺服呀。被掳以后你看法利赛人干了什么？法利赛人建立了法律律法规条，在外在行为上把自己给捆绑起来，想通过这种方法来顺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依旧不顺服神。你说你从哪里知道？因为当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他们中间去传讲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问他们是不是不顺服啊？对不对？好，即便这样，即便神的子民如此不顺服，但是神仍然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为他们死，而这位独生爱子就是一个顺服的楷模，对吧？你们记得吗？我稍微讲讲啊，因为真的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他的顺服。他跑到约旦河边，然后那个施洗约翰马上就认出他了，哎呦，你是神的儿子，对吧？耶稣说没关系，你给我施洗吧，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你看这个地方就已经表明出他的顺服了，对不对？然后在他传道的时候，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有一次跟门徒是这样说，他说那些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这句话我仔细研究过，两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只做父给他做的事，第二，主耶稣绝对不做父没有吩咐他的事。一个是充分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加起来是充要条件，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完全的顺服，哎，是不是啊？好，最后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就更加明显，对不对？主耶稣他自己按照人，他是要撤去那个十字架苦悲的，但最后有没有顺服啊？他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他的自己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是不是顺服啊？他就这样顺服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跟大家说哈，不是我们的顺服拯救了我们，不是我们的顺服让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得胜，是基督的顺服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以至于拯救了我们，对吗？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顺服为我们死了，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是他的顺服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如果我们的顺服拯救我们，我们就可以夸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好夸的，因为若不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就没有救赎。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明白属灵征战靠的不是你的顺服，是基督的顺服。好，所以知道这一点啊，我跟大家说，我前面讲的属灵征战总原则大家记了没有？要改了啊，改写，改写是什么啊？我把这个屏幕弄出来给到大家，我就遮住了，对吧？哦，没有遮住 ，OK。好，属灵征战的总原则不是我们的顺服，而是我们应当归入那位顺服的基督。我们是不肯顺服的，但是我们要去亲近基督，明白吗？然后呢，进入与基督的同在，然后渐渐的，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他的一举一动，就感染我们。刻在我们身上，然后让我们也渐渐的有了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生活方式，而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是顺服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们也就渐渐的，我们一举一动也就变得顺服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间久了，我们就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同意吗？我拿我刚才抽烟的例子啊，跟大家讲一讲，你就明白，我刚才其实没有说我是怎么戒烟的，对吧？啊，我只说了我抽烟，我很绝望，对不对？好，2010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啊，我一去读神学啊，我就把这个烟给戒掉了，很有意思啊，速度非常的快，啊，就把这个烟戒掉了。如果有人问我是怎么戒的，我一般会告诉大家说，是个神迹了，啊，是个神迹啊。如果你问我是怎么戒的，我就告诉你是个神迹。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靠我自己的毅力把烟戒掉，而是靠一种外力叫做神迹。 一种神力哈，把烟戒掉。那段时间我在是我的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转折的时期，我就回想我是怎么戒掉烟，其实这个神迹是有原因的。我发现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委身于神，我每天都祷告，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读经祷告，然后跟神亲密的相交，因为那段时间是我人生非常大的转折时期嘛，对不对？然后转折时期心里面特别的不安，所以我自己其实跟神有很亲密的相交，我自己却没有很注意。所以我多年后回想起来，我发现其实是神迹，但是因为我进入了与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时间久了烟瘾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明白吧？所以我在这边我鼓励大家哈，就是当你发现你在属灵征战中是软弱的，想要得胜却胜不过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到基督那里啊，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靠着基督的力量，然后祷告，然后我就可以胜过。没有，你要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常常与他亲近啊，读经祷告，然后与他亲近。我觉得祷告非常的重要。其实祷告不是那种很形式化祷告，是能够常常跟他讲话，与他同行。然后渐渐的你就发现说，哎，我的这个罪呢，你们刚才讲你们喜欢刷手机，对不对？当你跟耶稣基督生活的时间长了，同在时间长，你发现你这个手机也没什么吸引力，因为你忙来不及了，你那边很快乐啊，你跟主耶稣基督同在时候很快乐的啊，对不对？然后你的罪呢，罪给你带来的快乐就不再那么快乐了，对不对？你渐渐就会发现说，哦，那个东西不好玩啊，刷手机干嘛，浪费时间，对吧？ OK， 好，所以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总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归入那位顺服的基督，就能够在属灵征战中凯旋得胜。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呼召，你是否愿意放下今生的思虑，进入与基督的同在中呢？好，所以明白了上述这个道理以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段经文，但接下来这段经文啊，如果你明白了归入顺服的基督，接下来这段经文就很好理解了。11章16到23节讲的是约书亚征服迦南全境的一个摘要。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总原则。不过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这段经文强调的不仅是顺服的基督，而是强调是征战的基督。这位基督不仅是体现人的顺服，更体现神为他的百姓征战。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经文，11章16到17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主语是什么？作者没说以色列，对吧？哦，是谁夺的全地？哎，你看作者又在强调，其实是约书亚，是那位旧约所预表的基督，完全的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就彻底打败了魔鬼的权势，对吧？这个世界的王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就被赶出去了，对吧？就在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教会的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而是基督的征战，对吧？你们仔细想想看，哎，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会经历这些事吗？一个不属基督的人是不会经历属灵征战的，对吧？他是魔鬼的那个奴仆，他是罪的奴仆，他不会经历征战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为什么那么多征战啊？对了，那因为你信主了呀，对吧？你没信主你是奴仆嘛，你怎么会跟你的主子征战呢？不是吗？对不对？好，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这场征战本质上是基督的征战。但是下面两节经文又告诉我们，这场虽然是基督征战，也是基督徒的征战，是我们的征战，而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一生的征战。 十一节十呃十一呃十一章十一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啊。约书亚和这些诸王，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以外，没有一个与以色列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诶，前面不是说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一次征战就彻底打赢了魔鬼吗？为什么这里又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呢？哦，我们明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战胜了魔鬼，但是魔鬼的残余势力今天还在，对不对？对吧？仍然猖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基督徒也要经历征战的原因，而且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继续往下看，是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征战，为了将来能够在天上一同得荣耀。好，十一章的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与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连续，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会面临征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神让世人的心刚硬，神让罪的残余留在这世上，为的是让我们去征战，去归入基督，然后去与基督一同征战，以至于可以消灭仇敌，做审判的凭据，同时就又让我们将来经历征战，与基督一同作王，对吧？明白了吧？好，所以这是基督的征战，这是我们的征战。不过我们大可放心，这场持久征战注定是一场必胜的征战，这就是接下来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十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西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哇哦，约书亚好厉害啊，把所有的人都剪除了哈。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了。哇哦，感谢主，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在加萨加特亚什图留下。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啊？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从旧约历史的层面来看，亚拿族人还有留下的，对吧？是吧？这是从人的角度，我们发现大卫时期大卫打的那个这个非利士人，这些人都留存在那里，为了是这个救赎历史的需要。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这什么意思？说明耶稣基督的征战是完全的，明白吧？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今天基督徒所经历的属灵征战是一场必胜的征战。十一章二十三节也在讲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读完哈。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这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场什么征战？这是一场终将以胜利告终的征战，对吧？所以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六到二十三节是对整个征服迦南全境的摘要性的那个描述啊。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位征战的基督，这场属灵征战是基督的征战，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是一场持久的征战，也是一场必胜的征战。在这场征战中，神的子民是怎样打赢最后的，得到最后的胜利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那位顺服天父、顺服父神又为百姓征战的基督。到这里我们才把这个整个的中心思想才讲完，对吗？你看最后一节总结得很好，是因为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全地，人的顺服，对不对？才带来了就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天上的产业，以及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永恒的安息。看到没有？是耶稣基督的征战与顺服带来了我们天上的产业和永恒的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告诉你们，不要搞错了，不要一味的靠自己去征战，而是要归入那位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又顺服天父的基督，在他里面 享受与他的同在，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美啊，然后效法他的一举一动，去揣摩耶稣基督的心思，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顺服之子，以至于征战得胜，明白了吧？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属灵征战总原则哈。讲到讲完了，你满意吗？满意啊，嗯。不过也许有人会说，好像还缺点什么。哎，这边讲到好像应用不够哎，没什么应用的，有应用吗？好像没有嘛，我怎么还没看到哈？你刚才说属灵征战，我们就是要归入基督，对不对？好像我不需要做什么啊？要做什么吗？弟兄姐妹要做什么吗？啊 ？OK， 确实不要做什么，没什么要做的哈。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应该去敬拜，因为就好像以色列在耶利哥绕城七圈，对吧？以后早点来，安静在神面前，那个安静的敬拜，大声的赞美，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你应该悔改，因为哀诚你会发现，就是你要把你生命当中隐而未现的罪给它抓出来，对不对啊？抓出你隐而未现的亚干的罪在你心里面悔改。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你应该凭着信心祷告，就好像这个约书亚在五王之战当中祷告以后，这个日头就停在空中了，对不对啊？哦，如果你真想做什么，对，你就应该归入基督，对不对？享受与基督的同在，在基督里欣赏他的美，体会他的爱，揣摩他的心，效法他的一举一动啊，让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替你征战，明白了吧？所以不知不觉你的烟瘾就没了，你的手机也不知道放哪里去了，然后你的心会变得非常的柔软啊。所以请大家记得归入基督，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总原则。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